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讲第六条。那么我们都晓得，现在学校呢也非常的开放。那么对于同学们，男女同学他的早恋情形呢，有的学校并没有来管制来管理，所以呢在这一个时期的男孩女孩很容易因为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个早恋还有谈恋爱呢有严重的后果，所以都偷尝了禁果，造成不可抹灭的后果。这个有一些人呢是非常的凄凉的。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位女子呢当街分娩当街分娩，后来有人把她送到医院去了。那么也有女孩呢怀了孕不晓得，结果到最后呢生产也是草草了事，甚至呢不爱看她自己的女儿一面。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极度因为不晓得受孕结果的严重性，所以只有贪食一时的恋爱，男女之间这个爱欲的炽盛，然后不晓得结下了这些恶果。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呢，其实心里是很痛的，也是可以防范的，但是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教育需要教育的孩子们呢？那么我们也了解，现在的孩子呢，升学压力底下，他也很想找一个疏通的管道，所以他的疏通方法往往只有两种，一个谈恋爱，一个就是打游戏机，让自己呢沉迷在游戏机里头。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呢，面对这两种事情，其实都是非常头疼的，非常头疼。那么在头疼的当时呢，我们如何面对它来解决问题的发生，或者如何挽救？我们也看到呢，沉迷游戏机的孩子呢，你把他救出来，他两个眼神呢，眼神是呆滞的，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周遭还有人，还有父母，他完全投入的是这个虚拟的游戏里头。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还有环境呢，确实呢，很多父母都在想，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孩子学好的，甚至呢不想让孩子去学校就读，因为染源太强烈了，孩子只要性格不是很坚定，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就很容易受到堕落。假如呢我们的子女相貌又长得特别的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在外头，身为父母的我们怎么不会忧心忡忡呢？所以呢我们建议父母在子女的成长过程，在稍微他有这个身体反应的变化，我们就要开始奠定他们的一个思想观念，不要谈恋爱。任何传纸条，任何有信件给你，任何有这个信息，一律枪毙。枪毙就是像我昨天讲的，把这些信呢不要偷看，看一眼都不要，全部让他丢到垃圾桶，如果家里有碎纸机就全部把它搅碎好，这样呢更方便一些。那么这些呢确实危害一个人呢很强很强，因为孩子呢他面对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头真的也很为难孩子。那么做父母在这一段时期呢，应该经常跟孩子呢谈往后婚姻的重要性，还有呢往后在社会上你能做哪些事情， 比如说昨天李老师讲的，男儿志在四方，那女子呢，不是志在家庭而已，志在家庭呢，还要教育好成圣成贤的子女，这样呢，社会很多这个栋梁，很多很好的英才，都是谁造就？都是我们女士造就，都是伟大的母亲所成就。那么多方男子呢，在社会成功立大业的，也是多方的这个太太在后面做极大的后盾。所以这一股支持的力量，这一股这个应该向往学习做母亲的，从小就要让自己的女儿清楚明白。那么人有了立志，有了方向以后，他就会好学做家事。做家事并不是很苦，我们如何呢，把做家事呢，让孩子让自己呢，也不会觉得我就是只有一个黄脸婆。我们要晓得，当你的付出，当你的劳动，你的体力，把家庭呢变得非常整洁很优雅，透过你的智慧把家庭布置的，一进门就觉得温馨，就觉得有爱，那么这个家呢，不仅是全家人的避风港，你的点滴，你的付出，都会使家人都在这里呢得到成长，得到快乐，得到幸福。所以女子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格外的重要。所以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到初中这一段呢，我们特别要留意他的手机，虽然呢我们也要重视他的隐私，但是如果子女不愿意跟你多说，我们也要想办法了解一下。比如说了解一下呢，你的手机短信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啊，如果女儿说让妈妈猜，啊，那妈妈呢就一定讲男生有，女生也不少。啊，我们怎样呢，让子女呢对父母可以直截了当，可以面对面坦诚来沟通，非常的重要。不要呢造成矛盾，然后造成在家里呢有对立的状态，这样就不好。因此呢，我们在家里呢跟孩子的沟通，如果有沟通不良，母亲不好沟通，我们请爸爸出面，爸爸不行还有老师，老师不行还有他的一些这个长辈。所以呢，一定要想尽办法把有发生问题的情形呢，我们借跟他有缘的长辈或者比较好的朋友呢来疏导他都行。所以呢，这个早恋的情形啊非常的多啊。我曾经呢也辅导过一个孩子，这个父亲呢是一个企业家，孩子呢，我在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我们能不能来看看你的书包怎样。他这个突如其来的，我这一招呢他来不及呢把这个女生写给他的信呢来不及藏起来，所以当天呢就倒出来了。那倒出来了以后，我说能不能借我瞧瞧，你们现在用词跟我们以前的用词有没有一样啊，我看看呢这个男女呢这个有没有隔阂啊。结果他一看，好吧，老师要看我们就大方一点。结果看一看呢也没什么，我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写一些这个什么的情啊爱啊。他说哎呀，这多恶心，我们只不过随便写一写而已。那么如果我们这跟孩子接触交流的话，千万不要用训斥的呵斥的，用训斥跟呵斥的言语呢只有反效果。所以呢，我们要跟他借情书来看也是轻而易举。那么我说你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情书大全，他说有啊，我们同学都会传，只要有好的就大家用。哦，我说那这一点呢跟我们以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要跟孩子要靠近他，只有用他能接受的话语来跟他沟通。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语呢，他会跟你排斥，有什么真心话没有办法沟通。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跟他谈，也一定要保守他心中的秘密啊，其实他心中也没有什么秘密啊，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秘密，对父母来讲呢可能不是，但是呢也是要尊重他。比如说母亲呢进他的房间呢不能动就开门进去，也是要敲敲门，女儿啊儿子啊在吗？如果他在干坏事，他就把赶紧呢把这个网页呢按掉啊，让他呢也会觉得说，哦，我母亲幸亏没有突袭进来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做父母的一开始我们也要跟孩子呢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建立好良好的关系呢，这个有时候呢子女呢就会背着你干一些坏事，你再怎样的防范都防不胜防，还不如我们坦开啊，这个坦开自己的胸怀，母亲对他有哪些的期望我们也能讲出来。那么我们讲出来呢，千万不要让他觉得呢高不可及，高不可及的话呢让他也会觉得反感，母亲呢管理的这么严，同学们都在谈交女朋友我为什么不行，同学们都有男朋友我为什么不能交。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不能交的道理在哪里，因为会影响你的学习情绪，会影响你的作息，会影响你的身心不安宁，你的功课因为上课不专心你就会一落千丈。所以我都告诉我这些孙子辈，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或者说高中，我一定告诉他们，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所用的父母的血汗钱，一定在我学习交了这么多的费用，尤其是大学里头我们所交的费用呢，学分费还有其他生活费用都相当高的，我们一定要把父母所给我们的这些费用呢，一定要把它学回来，一定要把它捞够本回来。那么要捞够本呢，你就要好好的学习，只有好好的学习呢，你才能没有对不起父母供养你这些的费用。所以当我这样的话语呢跟这些孩子讲了以后，普遍孩子都能接受。所以住在我家里呢，我就讲强调不能交男女朋友，所有的电话我一律过问啊，因为经常我接的多，如果超过十点对方呢是他的同学打电话来，不管男的女的，我首先就说请问现在几点。哦，有一次呢十二点打来，我说有什么事呢，他说要请教功课，我说明天要考试了还请教什么功课，不好好用功这个时候还请教别人功课，我说他已经在休息了，马上挂断，其实还没有休息。那么我做这样的抉择以后呢，这个同学就在班上宣布某某同学的姑妈，他的姑姑呢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我们要小心。那么在座的各位长辈们，我们想一想这样对不对？
对，
如果你今天呢让他跟这个子女谈，谈了以后呢谈了很久，他以后食髓知味，经常半夜都会打来，可是胜于死，凡事都要胜于死，第一次就要让他感觉错误，就要让他觉醒，不要让他一错再错，然后造成了不好的收拾局面。所以这些呢也是我告诫我的孙子辈，你在考试当中在学习当中呢不可以结交男女朋友。我说因为你们住在这里，我就如同你的母亲一样，一切我要为你们的求学还有你们的这个安全还有你们的生活，我都要把你们照顾好，才对得起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就是我的兄嫂，我的姐姐。所以我这样一讲以后，这些孩子呢没有不服， 即便心里有嘀咕呢，也不敢说话，也不敢说话。所以呢，父母对他的关怀，长辈对他们的关怀，我们也要适时的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要说你就听就好了，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不可以。很多事情呢，理要讲通，孩子呢他是可以用理讲通的，千万不要压抑他。所以呢，从小呢，如果心里有话，我一定争取跟父母说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不能说我就是父母，这个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拿弟子规呢就来压他，结果呢孩子产生的反弹会更大。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同时也站在父母的角度，有没有理性啊？这个理性很重要。父母教育他们的态度，你说父母教一定须敬听，可是你父母教是拿了大根的棍子在前面，你听不听？不听，咚一声打下去。数学为什么不会？不会，头再打一次。然后这个为什么不会？不会，罚跪。有这样的父母，因为我在辅导学生当中呢，看到了很多父母教，这个教他的态度，他的精神，还有他用教的方法呢，不一定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你要让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呢，乖乖的听你说教也很难。所以我们呢，拿了弟子规，学了弟子规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明白，清楚明白，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教育孩子。所以上一节课呢，默雪有提到，从小我们看到父母从来没有大声过，也没有恶语过，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的耐心跑去哪里了？我们的爱心呢，我们是怎么摆怎么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因此呢，我们在教育孩子，跟他讲说不能早恋，他一定说人家都有，为什么我们不行？那么我们就要讲，人家有了，他最后如果不小心，他会造成哪些？那么我们呢也告诉他，你看到原来这些同学成绩都很好，教了以后他有变得更好吗？他会醒思。当他呢醒思明白以后，教了以后成绩一落千丈，他明白以后，他就会自己呢会收敛，会节制。那么如果说做父母的或者做父亲的，突然呢你儿子呢经常说，妈妈，有一个男生经常在看我，男生在经常在看你，你没有看他，你怎么知道他会看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马上要觉察到，是我们家的女儿呢看上别人男生。我说哪有那么刚好，你看过去他在看你，你一定注视很久，他刚好我头转过来才看到你嘛。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理解孩子呢在跟你对话啊，在跟你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探究孩子现在的状况怎样。所以呢，偶尔你也可以说，诶，你最近手气怎样，打的分数高不高？他马上，诶，我打了10000多分，马上马脚就露出来，我们就知道他在玩游戏机。所以呢，我们怎样呢，这个跟孩子应对应该用智取啊，我们刚刚就强调了跟用理来跟孩子沟通。但是用理的方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语词言辞，我们讲的女子的柔顺，还有你的言语不要带酸带刺，带着这个伤害别人这样的心呢就不好。我们对孩子呢，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他比较懦弱，你不要一口气呢想要一棒把他撑起来啊，变得非常的坚强，不太可能。我们一定要让他有这个机会成长。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要求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太高了他做不到了，反而会有压力。那么我们在家里头呢，如果面对子女已经都是适婚年龄了，然后一见到他就说今年会不会结婚，然后长辈们啊，所有的亲朋好友说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我知道呢，有很多适婚的男女呢，听到这个呢都非常的刺耳，所以每逢过年呢都不太想回家，因为都要面临每年的同样问题。那么请问在座的父母，我们面对这样的话呢，你的子女也是适婚年龄，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引导他，或者来逼迫他，或者来成就他，或者呢来为他呢多方的设法，多方让他相亲。请问在座的男士，你们会选择什么样介绍，或者说你赶紧结婚，会不会？会吗？都在笑啊。那女士呢，如果女儿呢现在已经适婚年龄了，你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啊？嫁可以吗？随便嫁行吗？不可以。那昨天呢李老师讲哈，如果说我们有智慧选择我们一生不要嫁不要娶，这样好不好？不好。那我们来调查一下哈，已婚的这个男士哈，如果重新选择，你会选择结婚吗？会吗？会。好，会比较多。有没有选择不会的？哦，那表示都会。那么女士们，女士们，如果说重新再来一遍啊，如果你现在呢恢复到20年前的青春美丽，你愿不愿意选择结婚？不愿意。哎呀，都摇头。都不愿意。不愿意的多吗？好，请放下哈。不愿意有一半哈，差不多有一半。非常愿意的有没有？
有。
哦。非常愿意。有没有生生世世都愿意当母亲的？哦，有。哦，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确实呢很不容易哈，当母亲很辛苦，做女人呢真的是一辈子都在操心，操心不完。那么能看到有这样愿意终身奉献于家庭的这个女士呢，确实精神非常令人敬佩。那么我相信呢，你们一生当中你们的婚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对吧？好，如果不幸福的话呢，你一定会做逃兵，我不愿意干了啊。好，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择偶的智慧。择偶呢以人品为第一，那么首先呢一定要想这个人呢是否值得托付一生，是否门当户对。好，凡有家室的人一律拒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交往啊！凡是有家室，不管男的女的，只要是成家的人都不能交往，一律拒绝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往来。那么择偶呢一定要以人品为第一啊，一定以人品为第一。如果他现在呢这个经济条件状况差一些，我们也是可以嫁给他，因为一个人的人品好，只要他肯努力，他一定会有成就的一天。那么成就不一定是干大事业，比如说他做一个小公务员，把他这个职务上做得很好，尽心尽力，这样也是好丈夫。那么如果是一个老师，他能尽心尽力呢把老师的岗位 能发挥爱心，能把孩子教得很好，这样的人他也是人品好，也值得托付。那么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这个确实很重要。现在的人呢，对这一点呢往往不甚重视啊，认为这个门当户对，什么时候还讲门当户对？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家呢很重视德行，男方的这一个家庭呢也需要有德的家庭，这样呢才能匹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门当户对当中呢，并不是看财产资产有多少，而是看他的家风。这个门当呢，我们指的是他的家风家道如何，他的父母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嫁过去以后，他就有所谓的家道是否会中落有关的啊。因为如果无德的家风，我们嫁过去以后，我们的孩子呢会很辛苦，也有可能呢，可能有一些祸，有一些难，都你要来承担。所以呢，我们在择偶呢，一定要以人品为第一，啊，以人品为第一。那么人品为第一呢，我们要怎么挑？啊，我们再怎么挑？假设啊，这个也是很多的实验的例子哈，也是已经经过。人品怎么挑？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母亲，女儿呢，要这个现在有人介绍了。啊，介绍了一个男生，两个在交往，交往时间呢很短，突然男方说能不能请你到我家去，请问能不能去？
不能。
不能。那么男方呢，如果你呢结了一个女朋友了，交了两三个月了，觉得不错，能不能要求女方过来给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鉴定鉴定，可不可以？
可以。
一边说不可以，一边说可以。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在过去哈，我的娘家跟我婆家走路只有五分钟，走路只有五分钟，走快步五分钟。啊，走小路五分钟，如果走了比较大的马路呢，大概要十分钟。那么我呢，结婚以前没有去过他家，即便订婚了还没有去过，因为我认为我是大家闺秀，所以呢不轻易抛头露脸，我没有到过这个夫家一门一步。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要记得，所有的男女交往当中，千万在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不要轻易带回家里。即便带回家里呢，也请不要把左邻右舍大大的请来过来呢品头论足，不可以。所以呢，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最后很难过啊，他告诉了我，他说杨老师，我呢最近人家介绍的有一位朋友，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以后呢，对方要求我过去好不好？我说千万不行，你一定要听我，千万不行。他说可是呢，介绍的人呢，他是我的长辈，他说你一定要过去。我说千万不行，否则你会后悔，绝对不行，你一定要听话。结果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想不到男方呢宴客了三桌，还到餐厅去。结果呢，他就听到了旁边一个长辈说：“哎呦，现在的女孩不得了啦，还没有嫁过门就大摇大摆的过来，让全家族的人品头论足。”他去了以后，他听到了有人私下窃窃私语讲了，他非常的难过。回来他跟我讲， 杨老师，你对的。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嘛，女子如果提早曝光，你将来呢没有争吵的本钱。你去到夫家，你没有本钱呢，人家以为你是主动投上门的。所以自古以来，《诗经》里头有一篇，啊，这个哪一篇的我忘了，他有讲到女子呢应该有的矜持，绝对不可以先到夫家去。去了以后呢，全家人都在看你，你有一丝毫的坏的毛病，人家看在眼里，而且呢会开始左右你的男朋友，你以后的日子呢不好过。所以呢多半去了以后呢都是会催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要告诫天下的女孩，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不轻易到男方家。那么男生的家里呢，我们也不要呢，我现在交一个女朋友呢，哎呀不得了了，因为好不容易才交了一个女朋友，要让所有的家族分享分享喜悦，结果呢三姑六婆特别的多，想不到呢你就把女方给损了，损了人家的名节，最后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呢在婚前我们就要晓得人品非常的重要。那么除了人品以外，我们也要想到男子这一方呢他明理不明理，所以我们可以测试他。那么男子呢也可以测试呢女子，他进门以后呢他的体力耐力，他愿不愿意操劳，也都可以试验看看。比如说如果这个男生外出交友，这是以前我高中的老师在毕业的时候呢给全班同学讲了一课，他说咱们男同学，你毕业以后如果要邀请女朋友外出交友，千万不要搭公交车，有汽车也不要搭，也不要自己开，一定要骑摩托车。摩托车呢骑到半路呢假装坏了，看看呢你的女朋友愿不愿意跟你推上去，如果不愿意的话呢，这个女朋友呢不可能跟你同甘共苦，你就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继续交往。那么这是男老师这个老师教导我们男生的同学，他没有教我们女生应该怎样。那么默写呢感受到女子呢选择的话呢，可以借着出去这个交友的机会呢，我们看他比如说该吃饭的时候他有没有请你吃饭，该喝水的时候有没有请你喝水。如果该吃饭了你说我不饿，然后他也就不饿，那这个人有问题啊。哎，我们讲说故意讲说不饿，他是真的不饿，那不行，不明理。如果他这个时候呢讲说不管饿不饿我们都要吃，再不然就是说你不饿我饿，不然你陪着我吃，都可以提出来。如果他呢也是以你为主，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顺的不对了，应该吃饭然后不吃，所以这个呢也不对。我们从很简单的道理当中呢可以考验出男方的智慧还有明理度到哪里，尤其是明白是非很重要。那么如果说还在交往，出门的话，出去如果说看电影吃饭，男生马上很大方的讲你一半我一半，那么你就要想将来这个对方如果结婚的话他比较小气，你应该心里有底。如果你要接济娘家的话呢，你可能不能让他知道，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如果说去买东西的话呢，他出手很大方啊，后面呢就不用找了，那么你就要晓得挥霍，他可能挥霍无度啊，这个也要注意。那么如果说出门了啊，这个呢 胡子没刮，哦，你也看到很邋遢啊。那么外出呢，袜子没穿啊，就这样出去随便套了就出去了，那也不行。还有上面穿得很整齐呢，底下穿一条运动裤，这个不搭调，不搭调，这个也不行。这就是做事无法无章，没有章法。所以我们从细节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男方怎样。那么如果在交往当中呢，你每一次看到的这个男方呢，男朋友每一次跟你见面都穿同一件衣服，同一条裤子，那么你就要想到他怎样，他很节俭。这一次看到，这个礼拜看到的，这个月看到，都是这一件，一件轮回。好，轮着穿，轮着穿，那我们就知道呢，这个人呢非常的节俭。所以当时呢，我要结婚的时候，因为两家都认识，那么为什么认识呢？因缘呢，就是从书法，他们家从事的生意呢，需要有一些毛笔来写，比较漂亮，所以父亲不在，我就代笔。最后他们的家族呢，开会同意通过，干脆把他娶过来，这样做生意方便。那么我呢，当时的话呢，这个他也经常到我家，每一次看到都穿同一件衣服。哎，那这个可以看，下一次看呢也是同一件衣服。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人人品不错，很节俭。那么节俭呢，我们都知道，男人只要有钱，就容易作怪。那么这个很节俭的人呢，他再有钱，他也是会有节俭诚信。所以这个呢，第一点我们看对了，应该我没有看走眼。第二个呢，见到人呢，一定是笑眯眯的，啊，很亲切，你感觉呢不是作为的，啊，不是这个做作的。啊，这个呢也觉得不错。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我母亲还有我奶奶说，哎，你没事为什么经常来我家？然后他摸摸头呢也笑一笑，没有啦，没有啦。然后下一次呢，哎，你没事为什么也来？哎，他还是呢胆子比较大，比较憨，所以呢就经常呢让这个我的长辈，哦，我家里的父母还有这个奶奶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再加上我的公公不时跟我母亲讲，你女儿如果将来要结婚，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婆婆，不会骂人的婆婆，不会凶悍的婆婆。你要找的话呢也很简单，我的太太人很好。所以呢就这样，我们也没什么交往，然后就嫁了，就结婚了，啊，就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人品呢非常的重要。确实呢，我的婆婆呢从来也是不恶口，从来不恶口。那么婆婆呢也是非常的节俭，啊，因为都有节俭诚信这样的一个美德。那么我结婚当天呢，我打开衣橱一看，哎呀，真的，我先生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去见我的衣服，一套是工作服。工作服就是牛仔裤、一件 T 恤、一件衬衫，还有一条裤子。那么再看，再打开另外一个柜子看呢，有一套、两套西装，一套是订婚的西装，一套是结婚的西装。嫁过去，打开衣橱一看，看到先生只有四套衣服。我看了怎么样？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表示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虽然他当时呢在外头没有工作，都是帮家里的生意啊，帮家里的生意呢干活。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交往，我凭着两只眼睛看着这样的一个人，第一眼看过去，人品不错。第二个呢，看相貌呢很和蔼可亲，那么这样的人呢觉得说应该可以托付，起码每天不用看他脸色， 因为很亲切的人，他在家里呢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亲切，就是与人和善啊。所以这个我当时结婚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做太太呢心里要不要有底？他都没有衣服，要不要有底？那么怎样呢？跟他买衣服要不要跟他讲？不要。要不要跟他拿钱？不要。要想办法拿起裁缝的这个袋子，就开始量尺寸，所有的尺寸量好，一有出差全身打量好，应该要穿的上衣配什么领带，配什么裤子，买回来要不要告诉他？也不用，放着挂起来，然后呢给他惊喜。所以呢，生活当中是要有艺术的，是要有氛围啊，我们要制造一点有趣的味道。所以呢，聪明还有有智慧的妻子呢，她可以在夫妻的生活当中呢制造一些话题，制造一些趣谈。所以在当时呢，我们经常演出举案齐眉好，所以丈夫呢，先生呢很喜欢喝茶，那么我就呢多方的褒奖，太好喝了，我怎么泡呢都没有你的好喝。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二十几年来，二十九年了，泡茶呢还是都是他直呼。我说直呼一定要卖笑，我们讲说直呼不卖笑嘛，这个笑就是直呼的人呢还一定要讲一些笑话啊，直呼的人呢一定还要再讲一些笑语，让大家呢喝了这个茶以后呢感觉很有氛围，喝了茶能促进一家的这个和乐。那么他有幽默感也是得力于公公，非常的幽默，所以全家都很幽默。我嫁过去呢就没有看到不好的脸色，所以呢也觉得非常的好。那么嫁过去以后呢，父亲呢很疼爱这个幺女，最小的女儿，每天他就带着孙子呢，每天骑脚踏车一定过去看我，然后双方的这个公公婆婆呢都非常的高兴，因为原来就是很熟的朋友，那么现在呢亲上加亲更熟。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后来呢我们搬到了这个台北以后，我的公公还有跟我的父亲呢，他们有时候会相约一起去看我们，很少两个亲家一起到这个孩子啊女儿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是两方的家庭父执辈，他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呢，确实呢对得恰到好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一定要重视门当户对，结婚以后才不会有很多的弯路，很多的弯路呢去走，那就很辛苦。所以择偶我们认为呢以人品为第一。那么如果我们感觉我爱他爱得不得了，不管他的人品怎样，反正我就爱就对了。如果你要抱定这样的话呢，你就要注定你将来要能吃苦，要能吃尽了苦头还不变心才可以嫁。不能呢不能吃苦，然后没有几天没有几年就 say goodbye， 不行的不能就说再见然后把细软带走，把儿女带走，这样就不行。因为结婚非儿戏，结婚呢不是儿戏。